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这里是周末栏目，在这里除了有乐意，还有我的好朋友是谁呢？
李兰，
很幸福，因为有他在。
太客气了，有点夸张。其实我李兰也是很开心，也是很感恩，很幸福跟乐意老师一起主持节目，跟乐意老师一起同工呢，是学到很多功课的。
哦，这句话也适用于我，我就跟李兰老师一起也可以真的学到很多功课。我们上一集呢已经介绍过神的灵在五经当中的工作哈，是什么呢？请李兰老师大概重复一遍好吗？
好，那么就是一，参与创造；二，内住充满神所拣选的领袖；三，就是家人的力量去为神做工；还有就是保护以色列人。
那李兰老师，我就问你上一集的那个思考题哈，就是问听众朋友，当我们简介神的灵在摩西五经当中的工作之后，哪一个工作对他来说印象最深刻？那请你也分享一下好吗？
我自己个人来讲呢，就是特别印象深刻，就是圣灵家人力量为神去做工了。因为在自己的服事过程当中，不管是这个探访啊，教课呀，正道啊，特别是布道传福音，很多时候都会经历圣灵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啊，真的很奇妙。我相信乐意老师也有同样的领受。
我相信我们现在能把这个稿件搞完，其实也是圣灵的工作，对吗？加我们力量工作啊。我自己最深刻呢，倒是上次谈到巴兰，我就觉得巴兰和巴勒哈，他们其实都很想操控神的灵，操控耶和华，但结果呢，他们操控不了圣灵，还是圣灵操控那个巴兰的口，要他到头来还是祝福。所以我就想，我们也别想去操控圣灵，我们应该放开我们的心，放开我们的手，让圣灵来管理我们。
我爱圣灵，
我渴慕圣灵，
我想更多认识圣灵。
真道分解，
旧约中的圣灵。
那本集就要介绍士师记中的神的灵。那为什么谈完神的灵啊，在摩西五经当中的工作之后，就直接谈到在士师记当中的工作呢？虽然说我们是选读哈，不是所有经卷都会讲，但是很自然你就会想到约书亚。其实可能你也猜到，在约书亚记当中呢，没有很特别记述圣灵的工作，对吧，李兰老师？
对呀，其实约书亚呢是被圣灵充满，但是他那种呢被圣灵充满的状态呢，其实是比较平稳在他的生命当中。
而且在约书亚记之前的生命记啊，民数记已经讲了哈。
对呀，其实呢，那么经过在他的带领之下啊，有过三次大的战役，约书亚呢就基本上控制了迦南地啊，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那之后呢，他就按着支派将地分给以色列人为业，但是呢，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征服所有的迦南城市，也没有按着神的吩咐赶走那些地的居民呢。所以呢，当时很多支派就只是安于现状啊，安于享有呢已得的土地。
跟我们差不多哈，就是很喜欢苟且偷安啊。我就想起，那么我们就说说士师记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啊？就是刚才李兰老师已经说了一点，我就继续说。后来那种短暂的一种繁荣啊，就带来灵性的堕落哈。有一个事情呢，真的是这一次我才想起哈，就是约书亚其实在培养新的领袖方面，好像就没有做过什么，起码圣经没提。所以当老一辈的以色列人都过去都老的时候呢，新兴的一代啊， 很多真的在神面前的灵命不是很好了，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那是记载在士师记的2:10。所以新的一代就任意而行啊，任意而行是士师记常常看到的啊，一个词组。迦南人呢、啊、性开放，他们也学习他们这种文化，而且呢也去跟他们一起敬拜，敬拜当中又有很多的性的放荡，于是呢神就收回祝福，兴起一些迦南人啊，迦南的军队来攻击惩罚各个支派。那么以色列人怎么去回应呢？
那以色列人当然就是呼求神了、
嗯、
这个跟我们所有人一样啊，就是大难临头的时候，当然是我们要祷告
报神脚。
那么当以色列人呼求神呢，神就兴起士师、
嗯、
可是士师拯救以色列没多久呢，以色列人又开始呢安于日乐，
嗯，
那还指呢就背弃神，结果呢又被外族来去侵扰了、
嗯、
结果呢他们又再去求神拯救，神又在因着神自己的怜悯呢来差士师去帮助他们、
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循环呢、哦，哇，这个犯罪，然后呢惩罚，然后就呼求，然后呢神拯救，这循环是一再的出现。
嗯，犯罪惩罚呼求拯救哈、啊，不断的循环。刚才我们已经简单为你交代了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大概的情况，现在我们就真的来到我们的主题，士师记中神的灵哈。那么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士师记的时候呢，个人任意而行，甚至当时被神拣选出来帮助和拯救百姓的士师呢，他们本身也会或多或少的受迦南地的风气影响，不过无论他们多不堪哈，神的灵还是会在他们身上运行的。从士师记的内容呢，我们也看到，一方面是哪怕那些人的灵命不好哈，神的灵还是要借着他们去拯救以色列人。第二，就是其实呢，那些被拣选的士师，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呢是普普通通的、寂寂无名的人哈。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我们看出，能力是在乎神，不在于人。那在士师记，神的灵呢就临到所拣选的士师，做什么呢？给他们力量去打仗，也赐他们智慧去审判和管理百姓。审判和管理本来就士师这个动词哈、
嗯、
这个动词里面含有的意思，而且呢也让士师阻止百姓去拜偶像。总的来说呢，就是神的灵通过士师施行拯救。
对，那士师记里边呢记录呢不少的士师，但要留意神的灵呢会在神拣选的士师身上运行。那就是说呢，不一定每一个士师呢都是被神的灵所感动的、
嗯、
啊。所以呢，待会儿我们就会介绍一些呢特别由神的灵呢去感动他的士师。
嗯。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其他的士师一定没有被神的灵感动，但是圣经没说，我们就不能确定的说，我们就看看圣经说了什么。在士师记里第一次记述耶和华的灵是和俄陀列有关的，那他就是一位士师，他靠着圣灵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北方米索波大米的征服者。那士师记3:9-10呢是这样说的，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
嗯，在 约书亚记的15章15节到17节和士师记的1章11节到13节呢，就记录在较早之前呢，俄托涅他是应加勒的诏令去征服基列西佛这个书城啊，也就是，而且呢得到额外的奖赏，娶了加勒的女儿亚萨为妻哦，对，真厉害。之后呢，俄托涅他还做了士师，执行了审判，管理百姓，救助同胞。那时候啊，以色列民呢娶外邦的女子为妻子，而且呢因为拜巴利和亚什拉灵性受到污秽，所以啊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使得他们受到外力的侵扰，落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了，那神的灵呢就运行在俄托涅的身上，用俄托涅去解救以色列人脱离属灵上和军事上的欺压。
这个俄托涅厉害，感谢神。哇，接下来我就很愿意分享这一位的人物，因为她是个女士师我们都是女的那继俄陀涅之后，另一位士师记用很多的篇幅来记录的哈，就是女士师底波拉，她不但是女士师，也是女先知哈。那从士师记的4章4到7节呢，就知道她是神的代言人呢，因为是先知嘛。当然呢，作为一个先知，她肯定有神的灵去托住才能说出预言，或者是代表神来发言。她就预告迦南王耶宾会被打败，他呢有资格去领导审判和治理以色列民，因为他有神的灵与他同在。那其实在他还没有赢得军事胜利和拯救神的百姓脱离敌人之前呢，其实呢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他已经被百姓所认可，因为呢从4章4到5节就知道他当时已经肩负治理百姓的那个任务百姓都到他那边等待对于一些案件事情的仲裁的，所以是尊重他的那神的灵充满底波拉呢，表现出来不是那种有惊人的力量，神的灵充满底波拉呢，可能是一种比较平静的智慧，还有坚定的委身，还有我觉得他的判断力也很厉害。士师记4章5节就说，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中属下以色列人都上去那里去听审判，可能神的百姓也看出有神与他同在，那么很可能圣灵就继续不断地赐他智慧，使他能做劝告安慰鼓励百姓的工作，而且解决他们的纠纷，也看到他呢很自发性地去担任工作，不必像那个基甸一样需要用羊毛来加添他的信心，不需要这样去试来试去的
当神拯救以色列脱离迦南人欺压的时候到了，底波拉呢他就邀请一位名叫巴拉的男人去带领军队，但是巴拉呢就坚持底波拉要跟他一起去，那很可能因为呢巴拉知道底波拉是有神的灵同在，而他就坚持要有一位有神的灵同在的人跟他一起去，那这也算是巴拉的智慧。
相信这种时刻到了也是神的灵指示底波拉，他才知道这时候什么时候去找这个巴拉，对吧？
因为呢米罗斯的居民呢他们惧怕装备齐全的迦南军队，就拒绝跟底波拉和巴拉一起去，不配合神的工作。所以呢，底波拉和巴拉的诗歌就提到了，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这个地方。另一方面呢，当我们念他在打败迦南王耶宾所做的诗歌的时候，就可以明显的看到神与他同在，大大的使用他，而且呢，可以从诗歌的歌词看出他对耶和华神的爱。
耶和华的军队，当扬声来赞美，主要是心拯救，仇敌全都必要败退。耶和华的军队，当壮胆如巨龟，
来要讲的，我觉得是比较搞笑的事实哈、常常用就是羊毛试来试去的。我这样一讲，可能听众朋友都已经猜到，就是基甸哈。基甸呢这么自卑，可能跟他的出身有关，这么没有自信哈。出生于马拿西支派一个贫穷的家庭。我们知道约瑟家呢有马拿西支派，还有以法莲支派。那么我们在旧约圣经很自然的会发现，以法莲支派是比较突出的哈，常常出来当领袖。那么马拿西支派可能就会感到呢被遗忘了。那么神就差派天使呢，使火从磐石出来，又用羊毛，这个我们都比较熟悉哈，湿和干为证，啊，又用一个米甸人的梦来鼓励基甸。那他终于就有勇气了，有信心负起领袖的任务，相信神会使他得胜。他又照天使的吩咐，就拆毁他父亲家乡偶像的祭坛，这是比较前面的事情。那后来神也让基甸经历到神的灵赐他不平凡的经历，就让李兰老师请你替我们读一读那个6:34好吗？
是，那里就写着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
那当中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这是和合本的，这是中译本哈。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神的灵为基甸提供衣服，也应该说的再像中文一点，就是神的灵遮盖基甸啊，遮盖他，好像替他穿上一个衣裳一样。意思是神的灵在基甸里面掌权了，就是让他可以为耶和华做见证。所以当以色列人要求基甸和他儿孙管理他们的时候，哇，基甸可以很正直，当时因为神的灵遮盖他嘛，他可以说，李兰老师你来演绎一下好吗？你的戏位是很够的。
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这样的话真的很正直哈。但是后来一直都是这样吗？
不是了。
那
很可惜啊，因为基甸后来他还是绊倒了人啊，很暂时的他的那种正直。因为呢他要以色列人交出从仇敌夺过来的那些耳环啊、耳坠啊、紫衣啊、金链啊，就制造了一个以弗德。那设立在本城俄弗拉。那这不是神叫他去做的哦，这是他自己去做的。那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个以弗德就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了。那基甸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可能他太留恋成功了，他就忘记一切都是神和神的灵的工作。结果呢就因为设了以弗德呢而失脚。
很可惜哈，所以真的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哈。好，我们又来到另外一位圣经明写神的灵啊降在他身上的，就是耶弗他。耶弗他呢跟基甸相似，就是都是被人轻视的。他父亲是个领袖，可是他的母亲是个妓女，所以呢耶弗他长大之后，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把他扫地出门呢，赶出家门。后来又有一些无奈啊匪徒来跟从他，没多久他就建立了一些好像有点领袖小领袖的那种声望。当时呢亚门人攻打基列，那兄弟就请他回乡做他们的领袖。耶弗他呢刚开始想以非武力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就和亚门人辩论，但是亚门人就拒绝，所以他就必须采取行动。这时候呢圣经说神的灵就充满他。
但士师记的11:29这么讲，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哎，这个希伯来文当中的降在就和士师记3:10耶和华的灵降在俄陀涅身上用词是一样的。但是呢耶弗他信心不足啊，他没有依靠神的灵啊，他是按照了迦南人以人为祭品的风俗向神许了誓言呢。他许了一个可以说是简直是又多余又糊涂的愿，他想跟耶和华谈条件。其实神的灵降到他的时候，他根本就可以得胜，如果他有信心，他还要许多余的一个愿。耶和华当时呢就没有离弃他，依然为了以色列民呢使他大大得胜。可是 耶弗他呢对神的信心不足，使他的女儿就成了牺牲品。
神的灵运行在士师身上，通过他们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族人的欺压，但当人不顺服神，神的灵也会离开他们。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查看圣灵在旧约中的工作。
好，我们再来看呢，神的灵跟参孙呢、啊。那关于参孙的事情，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都是记载在士师记的13章一直到呢16章啊。
嗯，
那他是另外一个呢，圣经提到被神的灵感动的人。
嗯、
他跟耶弗他出身背景完全相反，他是来自于一个敬虔的家庭，他爸爸妈妈都是敬畏神的。
嗯、
那而且呢，经文多处提到神的灵感动他。场景都是跟他的力大无穷有关的，那比方说14章的6节、19节啊，15章的14节都是讲到呢，他怎样呢跟狮子搏斗，然后呢撕裂狮子，然后呢又怎样呢击杀人，然后呢又怎样呢挣开自己呢手背上的那些绳子，
好厉害啊！
啊，那。除了这三次以外呢，在13章的25节呢也提到过参孙他长大以后呢，在圣经里边他出场的时候呢是这样的哦、
嗯、
说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石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留意哦、嗯、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提到他的头发，
当时就没有特别强调他的头发哈。士师记13章25节刚才那节经文的重点是耶和华怎样祝福参孙，就是耶和华的灵感动他哈。其实在士师记13章25节当中，感动这个词就有推进或者促使的意思，暗示了参孙被激动，然后呢他就从自然的层次进入一个超人的层次，就有着神给他的一种的力量，说白了就是他的力气。那么参孙呢就曾经告诉，哎，我们都知道很著名的美女哈，就是大力拉，红颜祸水，可以说他就告诉大力拉，他是归神为圣的拿细尔人，留长头发呢是许愿献身做拿细尔人的外表上一个标记。
嗯、
那么圣经就记述参孙的7条的发柳啊被剃去之后呢，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可是当参孙他醒来的时候，圣经没说他的失败啊是因为他的头发被剃了，而是因为耶和华离开他了。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嗯，
对，
可是当他的头发又长出来了，他的力量并没有自动回来的，因为关键不是头发嘛，头发是一个重新献神归神的标记，表示要再从事神曾经选召他去做的，就是拯救百姓的工作。于是他就祷告，求神再赐他一次力量。那么士师记的16章30节呢，看到他是怎么说呢？参孙就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于是他就尽力屈身防止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那这一节的尽力实在是希伯来文呢、啊、说明神的大能的时候常用的词，特别指拯救和审判而言的。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翻译作为尽他的力，这个他就是神哈。其实尽的力不是自己的力、
嗯、
因为参孙其实也没什么力了哈，已经是尽神的力。参孙最后的胜利是由圣灵感动而来的另一次的神力，也就是他先前几次所熟悉的那种感觉，那种感动。哇，李兰老师很高兴我们到了总结了、啊、请你来总结一下。
行，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士师记啊，就看到神的灵运行在神拣选的人身上呢，是透过他们去施行神他的成就。
嗯，
那神使这些士师打胜仗，赐给他们有智慧去审判管理百姓，引导以色列人从拜偶像回归到依靠神当中。好像士师里边只有两位比较属灵一点的，就是。
嗯，底波拉还有俄陀列，哎，还有一个女的，真高兴。
那么其实好像别的都不是太好啊，信心微小的基甸啊，耶夫他，还有就是任性的参孙，这给我们也有一些提醒。
嗯，我们就真的要让圣灵不单是赐给我们能力，而是要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生命哈，非常重要。那么给你们的反思题哈，亲爱的听友们，就是这样的。底波拉、俄陀列、基甸、耶弗他、参孙，哪一位士师的经历给你的印象最深刻呢？从他当中你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呢？李兰和乐意等着你的回应，无论是透过留言板或者透过电邮和短信。谢谢你和李兰和乐意一起努力按正义分解真道。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